好，诸位知事、诸位居士，大众晚安。我们今天开始要回到六祖坛经哈。好，请大众翻到238页。好，238页这里呢，是我们六祖大师他在一开始，好，悟法传一品这里啊，他经过了15年在猎人队中啊隐身啊，就是藏匿在猎人队中啊，到了广州的法性寺，听到印宗大师他在讲涅槃经啊，就是这一段啊 ,238 页。那印宗大师呢，他听到啊风动梵动不是风动梵动，而是忍者心动的这一个论说之后，他就把六祖大师请出来。好，请出来之后呢，好，在这边就问了他一段哈，就是这个黄眉的指授啊，到这个地方哈，就是五祖怎么教六祖啊？他说唯论见性，好，那为什么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哈？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六祖大师啊就讲了，好，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运作规则啊，叫做运之与界，凡夫见二啊。所以佛法是不二之法，所以只论见性而不论禅定解脱，表示禅定解脱是啊，是相对的二法啊。那什么样子的人会有啊这种这个二法相对的法呢？就是凡夫啊，有我执有法执，才会把这个世间啊，把它当成是二元对立的观念啊，有这样子的看法，有这样子的认知。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啊。所以这边就回答啊，就是为什么直指人心啊，这是人心。好，那从238页的第六行这里解释完之后，印宗大师啊，他听完了就很欢喜哈，他说蒙甲讲经犹如瓦砾，忍者论义犹如真经。蒙甲是谁？好，他自称自己是蒙甲哈。好，所以以后如果打电话给师父哈，说请问哪位哈，蒙甲不知道，不知道是谁哈。所以这个是见面的时候我们自称哈，所以在佛门中不称我哈，也不会啊说啊，这个就是不会称自己的啊自己为我哈，不讲这个我。那怎么讲？就是通常都会讲自己的法名啊。所以某甲哈，就是说啊他自己啊，印宗大师他自称，他讲经就像瓦砾一样。那忍者就是六祖大师哈，他讲经就像真经啊，真经不怕火炼呢。所以呢，这是六祖大师啊，这是一个就是言简意赅直指人心的开示。好，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唯识，六祖大师只有用一篇就把我们七个礼拜的进度全部讲完了，所以到底谁比较厉害，就是简单来说，简明扼要，大家一看就明了。好，其实他是真正经过了自己的真心的体会。所以印宗大师他也是一个很会讲经的人，好，但是他遇到了六祖大师的这种方式啊，乃至于这种禅宗的心法，他并没有产生嫉妒心或者批评心啊，他反而是一种很尊敬的心。好，那接下来呢就做了一个动作，于是为能替法院视为师。好，所以呢，他遇到的名师，那他要理慧能为师的时候呢，慧能身为一个在家居士。好，所以这个如果在礼节上啊，好，出家他是代表弘法的，主要在弘法的代表主要的工作啊，专业的。那在家呢，他负责做护法的工作啊，就是这个比重上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的六祖大师他要成为好弘法的工作者，他以前是自修嘛，好，那现在开始他要开东山法门之前，就必须要行一个仪式哈，并不是说啊剃了这个头之后呢啊我们就变得修得比较好，其实不是，就是说在这个相上他还是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印宗大师呢，他就为慧能剃发，让他现出家好的出家弘法的法师相，愿视为师。所以这印宗大师还理慧能为师，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好，那这是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的总结。好，接下来呢，慧能就在东山得法，辛苦受尽。他说今天能够跟大众在一起啊，好，他其实不是只是今天刚刚好凑巧，他是由于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众善根，所以大家一起是同修同行，才能够齐聚一堂，一起来精进用功。所以他现在啊要开始来讲，好，这个真正从过去先圣所传下来的法，而不是这个慧能自己的这种体会啊。所谓的慧能的自治啊，它不是一种谦称，所以在弘法的这个过程，传法的过程叫做灯灯相传，光光相照。好，传的是什么？传的是诸佛所传的法，而不是我个人的心得与体会。个人心得体会，它是来辅助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法，证明它是真的。好，但是如果一般就是自己著书立说，或者自己自创一个门派的，好，它是以自己的法来做最高的原则。但是如果在弘法其实要像慧能大师这样子，他说这些呢都是过去佛所说的，只是借由我的嘴巴，借我的身口意来把它做一个传承的工作就是像桥梁一样。所以不是慧能自己的体会这不是自己的智慧，而是先圣所传好，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所以呢，闻了各自处矣，如先世圣人无别。所以他说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诸佛菩萨一样，可以像过去的圣人一样但是我们跟佛差别在哪里？说人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佛？那不能成佛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被什么障碍？是因为我没办法啊，我有工作啊，我没办法啊，我有家庭啊。那对佛来讲，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以及他的家庭那他为什么可以成佛？那我们到底差别在哪里？所以呢，其实是最主要的，我们来了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种观念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除掉疑问之后，回归到圆满的这个境界。好，所以呢，在这边就回到叫做正题所以其实六祖大师他可能一开始在讲经的时候呢，他的主题是这个，但是他中间插了一段就是我们一插就插了八堂课，有没有跑好远但是其实不是岔题，而是他要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回答韦刺史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六祖坛经一开始是谁来请法？就是韦刺史这韦刺史带着30个官僚同袍一起到这个寺院里面来请六祖大师说法所以呢228页，我们看到一开始是韶州韦刺史他请师于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有没有？所以第一句一开始就是开张名义，我们请大师来就是要来帮我为我们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结果呢，六祖大师一开始呢并没有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他在讲他自己的悟法传一。那这是不是跑题呢？其实没有跑题。好，在这整个过程如果没有般若之智它不会是这样子演变。好，所以这个传法的过程呢看起来非常的惊险，但是事实上呢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展现就好像金刚经一开始佛陀要讲金刚经要讲般若经，他一开始呢他有没有直接就开始开导？没有，他一开始先示现了一个出去托钵着衣持钵入社会踏尘乞食与其神宗次第乞已，然后再回到连洗脚回到金色洗脚洗钵的这个 这一些内容通通都进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一般人他只是要听这个般若波罗蜜法，他可能看到这一段他会觉得这一段可能是多余的，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是不是般若波罗蜜呢？好，他也是。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前面在讲好我们的行游，我们的这个得法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好般若之智的展现。所以他现在讲完了这一段之后呢，他现在要回到好前面的前提，好就是前面韦刺史，我这个时候要正式回答你刚才好请法的问题哈，238页。好，你必须要先了解我们的这一个法脉的传承，要了解这个啊见性的这个法门的重点，我们来读这个般若呢，才不会只是嘴巴讲讲而已。所以到238页的倒数啊，就是这个不是239页的第一行开始，就正式来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几个字。所以一开始六祖大师讲，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虚假大善之事，世导见性。所以这个般若之智谁有啊？不是从佛那边学来的，好，这是我们是借由佛陀的引导，让自己发现自己有这个般若之智。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来学佛啊，是学智慧，好，乃至于呢去跟专家学习取经。好，这个专家的角色，他是大善知识的角色。这个角色不是他把他的智慧送给你，不是佛分他的智慧给我们，而是借由佛陀在讲的这些内容，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认识，原来我们自己的本性中就有这样子宽广广博的般若之智。好，如果般若是学来的，好，那如果是学来的，可能因为它是有德，所以我们就会怎样，就很容易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学成，真正的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啊。就像我们从小到大学的那么多知识，是不是都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啊？因为那个不是我们本来会的，所以学来的勉强的应付了考试之后，我们就会再还原。好，所以其实在这边的重点呢，从头到尾六祖大师一直在强调啊，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般若之智，只是我们迷了啊，不知道自己有，所以没有办法好打开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宝库哈，所以必须要借由大善知识来示导见性。好，在这边讲，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那愚痴的人跟有智慧的人差别在哪里？其实在这个世间就是大家都有差别，智商就有差别，从小就开始比较，从小开始比较，用各种量表来比较，是不是？小时候就是要比看谁学得快，好，看谁比较可爱，看谁比较乖，好，所以从各种不同的比来凸显出人的差别。所以在这个世间呢，其实都是一种差别相所产生的贫富贵贱，好，至于乃至于男女老幼长这个好，这个各种不同的阶层。所以在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差别，可是到佛法里面呢，它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他说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背景，什么程度的人，其实是同还是不同，他说其实从佛性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差别。如果从佛性的角度来讲没有差别，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角度去重新看这个世界？事实上，当我们走出佛门之后，走出道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好，那也许优胜劣败都还不一定。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在佛法里面，它一直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的思想呢，会改变这整个我们颠覆整个世界的思维模式哈。所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从佛性本无差别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好这个在差别相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行于这个世间，而不被这些差别相所困扰。 好，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到佛性本无差别，但是问题是怎样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佛性，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佛性，所以他就传授给大众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他说世间人每天都是嘴巴会讲，我们学佛学到后来可能会流于语言，流于很多的名词，我们会讨论佛法以为自己就是在学佛。好，可是事实上呢，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都把我们自己所学到的这些佛法拿来行？好，所以上次有人问，闻之后思，思之后修，那修跟我们的闻跟思它到底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关，有什么有什么样子的入处哈。其实很多学佛学很久的人都在问说，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实修？好，那实修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法门？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不是自信般若哈，不了解这个般若到底是要怎么样开始来运作。好，那这边呢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它听起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法门，但是当我们听完六祖大师他教我们之后，也许还是会觉得很模糊。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让我们借由自己每天的身口意去认识自信般若。那但是自信般若要如何认识起？好，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每天就是学了很多的名词，却没有办法真正的体认到这个真正的般若之智，我们可能会对于自己在学佛的过程中读了很多的名相，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开始会产生一点茫然，或者是有一些法门它是很微妙的，在文字上一直绕个不停，我们却很容易啊以为自己因为学不会就不会修。所以这个是六祖大师呢他要让我们从口念来跳到自信般若所以是说说时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就好像说时不饱，事实上呢我们以为要了解佛法之后才能够行佛法，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了解的不够多，所以呢每次要受三皈五戒的时候就说师父等我了解清楚我再来受戒但是问题是这个了解它其实并不是要透过我们的这种思维的模式去了解。好，举个例，说食不饱什么意思？你吃饭你需要去了解那个每一道菜它是怎么种的，然后那个菜呢是怎么样这一块这个豆腐呢它是从怎么那个生产怎么运作，然后它里面的结构是什么，你需要了解这么多吗？不需要了解，你只要好吃你就吃了。所以吃饭这件事情我们就不用分析这么多，如果我们只是流于分析，到最后我们并没有办法让吃饭这件事情满足我们的饥饿感。好，所以就像平常吃饭一样，你没有想那么多，你只是觉得就是吃饭啊，好，就是这个吃了下去对身体好啊，可是你有没有去研究说是如何分解到是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然后研究完这个报告写好了，好，甚至于呢通通都背起来了，那每一个结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毛孔每一个器官它负责的好这一些工作要怎么样运作，然后分解之后怎么转换，有需要了解到这么多吗？不需要。你如果了解了这么多才能够吃的话早就饿死了。所以修行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把这些三藏十二部经全部都分析，然后呢全部都把它结构化之后呢还要每一句都要懂，然后才能修行的话早就饿死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叫做说食不饱，我们会以为自己懂很多之后才能够修行，事实上修行需要懂很多吗？懂是帮助自己修得更肯定，好，是帮助自己要断除疑问，而不是为了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懂很多。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呢，口但说空行在有中，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老毛病。可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行在有中而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借由闻借由了解 好，很多法门来处理我们的执着。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唯识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禅宗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也可以从科学的角度，也可以从艺术的角度。那目的呢，这所有的角度通通都是直指人心，都是为了要处理我们的执着。所以它的目的就是要视自性般若，而不是只是为了了解而了解啊，所以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啊，要不然我们可能就会常常就会迷失在那个文字的陷阱里面。好，好，那我们来看摩诃般若波罗蜜，他讲到了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几个字，如果分开来看，好，六祖大师呢，他来解释什么叫做摩诃，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好，要把它翻译成大是很容易，但是当它翻译成大的时候，摩诃就不够大了，因为就感觉好像没有很伟大。说啊、哦，大菩萨比较好听，还是摩诃萨比较好听？好，菩萨、摩诃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的伟大哈、哦，但是说哦，你这尊大菩萨就会有什么大小之别哈、哦。所以呢，我们来看到为什么佛经在翻译的过程，他把摩诃般若波罗蜜把它保留原音，而不执意大智慧到彼岸，这不是比较容易了解吗？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们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吗？我们是怎么念？我们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就说哎，师父，那个般若是什么意思哈？啊，是搬到哪里去哈？是我们以前是这样啊。当我们学佛之后，开始知道原来它不叫做般若，我们就会跟人家说这个不是般若，你是外行的。哈，它叫做般若，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内行哈。但是事实上，哎，当时在唐朝的时候，哎，这个翻译的法师、翻译的经师啊，译经师，他为什么要把原来的音存下来、保留下来，而不直接翻译他的意思？大智慧到彼岸，我们一听就哇，很清楚，是不是？好，所以说，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如果我们说啊，这部经《大智慧到彼岸经》，哎，不是大家一听就很清楚了吗？好，所以呢，这个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那什么样的原因？第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名词啊，它在当时啊，印度它的观念跟我们把它翻成大智慧，中国的观念，它是相近而不相同，它是相近，好，是接近。那所以呢，如果只是翻译成大智慧到彼岸，恐怕没有办法讲清楚它真正的意思。好，所以是相近而不相同。再来第二个，好，第二个般若的这个概念呢，好，它在印度是很大家很流行，但是到了中国可能还没有这么熟悉。好，所以这个是哎，当时在翻译的时候，好，这个时代的考量哦，这个是会，诶，易经师他会把它保留哈、哦，所以第一个，因为它所包含的意思，它有很多种层次，而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意思，好，所以含有多义，还有再来，就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套很完美的修行理论、修行体系，依着这个法会圆成菩提，会成佛。如果只是叫大智慧到彼岸，我们可能会把它曲解成就是世间人很聪明啊，很有处世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不止啊，不止只有世间的智慧，还有处世的智慧，而且还有圆满的智慧。所以呢，为了表示尊重，就保留它原来的意思。好，所以第一个，因为含有多种多重的意义，第二个为了表示这个佛法中的尊重，第三个、哦、它是很特殊的、哦、所以在中国原来的思想里面有接近但是没有相同的概念，所以才会保留原来的音、哦、而不去把它翻成意思、哦、所以我们来看摩诃，就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摩诃这个意思，它是大， 我们听到大，马上就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大？好，佛跟我们比，谁比较大？当然是佛，是不是？好，那我跟自己的孩子比，谁比较大？当然我，是老师跟学生比，谁比较大？是不是？那我跟我的那个长辈比，谁比较大？长辈。哦，所以哇，如果要比我家的房子跟你家的房子比，谁的比较大？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比较的标准，有量表的这种大，就不是摩诃，它是相对的大，相对啊，就是世间的标准相对大。我们因为这种相对的标准，有大就有小。好，有我跟你比起来比较大，人家骑马，我骑驴，谁比较厉害？骑马的比较棒，我开一个Toyota觉得很棒的，人家开保时捷在那边很拉风，所以我们看到了比自己还要棒的，自己就会相形之下变得比较小。但是如果往后一看，看到一个人在坐公车，好，那这个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这种标准就不是真正的这边所讲到的大，它是相对的。我们为了这个相对的大跟小，让我们这一生患得患失。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来看地球很大，对我们来讲，在地球上所生存的这些人民，好，我们住的这个空间实在是有够大，是不是？台湾大吗？台湾人家说寸土寸金，但是台湾也容纳了这个2000多万人口，所以还是不错哦。就是哎，好像还是有一些空间是荒地，也没有完全开发，有一些地方是不能住的。所以你说它是大还是小？地球对我们来讲是感觉是很大，可是如果它跟九大行星，好，比它小的行星比起来，它算是大。可是如果去换在不同的量啊，这个指标上来看，地球变成小的，相对来讲，是不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其实我们看到，哦，这么大的木星，竟然我们根本都不算什么，是不是1000倍？好，1000倍。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地球相形之下就没声音了，因为我们是小咖啊，小咖。好，那再来，如果我们的这个木星啊，它跟我们太阳比，它又变小咖，那我们的地球就像鼻屎，是不是这么小一个？好，那各位，我们还在这一块这个球上面，还在那边说绕着地球跑，我要跑遍全世界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大小的概念，因为我们都没有出门，所以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是什么。当我们真正的出门，我们可能就经不起考验。好，所以有很多很多孩子啊，他在读书的时候，他是学校的第一名，他到高中之后呢，他发现全部的第一名通通都进到明星学校，他变成最后一名，他们不能接受。好，如果他在高中又已经是都是第一名，好，那推甄之后，他到大学，他发现哇，这游戏规则又改变，他变成很茫然，好，失焦。这个时候他如果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大小是相对的概念，他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调试不好，也许一下子他就从此之后丧失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的大跟小，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太阳去跟人家比，怎么比啊？根本比不上，是不是？敬陪莫坐，那更何况我们跟着太阳的这一群行星。好，那好，那我们如果说好去找这个世界上，这是什么？第几个？好，这是第还是第十五位耶？好，还是第十五名的这个星球二哈？但是我们这样比起来，太阳已经是一个概念而已哈。太阳是一个概念，那地球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常常说啊，要在自己的这个世界中找一块立足之地。好，我们这一生花了多少的时间，就为了我们那一栋房子在拼命。所以当五个瓜牛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即使我们有壳，那个壳也是很小的一个壳哈。所以我们也许 在这个思维中，因为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立足之地有什么，它常常会是我们局限自己啊，局限自己的思维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的错误的思维。就是我们是站在一个相对的标准，有大就有小，我们永远比不完。那这个比较的结果会变成一种无止境的追求，无止境的考验，无止境的挫败，无止境的啊，不是高傲就是什么，就是觉得自己很失败，就变成患得患失。所以呢，我们想想看啊，以前曾国藩他在打仗的时候啊，他收到了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这是做什么？原来是他家人跟隔壁邻居产生纠纷。这个纠纷是什么？那篱笆呢，中间的界限倒了之后呢，小狗就是在上面跑来跑去，所以那个痕迹就不见了。好，这就造成地界上的纠纷。你过来五公分，你过去五公分，这是我的，那个是你的，界限不清，造成两家彼此从此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所以呢，这个纠纷呢，到最后排解不了的时候，曾家的人想到我们朝廷有靠山，写了一封信，好，拿去告状，希望曾国藩你来帮忙我们处理，出面处理，这叫官说，好，讲一讲，好，看他们对方还敢怎么样，好，还敢跟我们争。可是我们曾国藩不这样争，好，他就写了四句话，他说：“千里修书只为墙。”你写的千里迢迢的这一封家书，我现在军旅生涯正是觉得哇，很温馨，啊，竟然家里面的人很关心我，结果没想到是为了那一道墙，啊，心里面其实还蛮难过的，很失望啊。你不是关心我有没有辛苦，我在做国家大事，结果你在管那个，啊，就是那道墙，啊，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想想看，三尺，好，三尺是多长？好，三尺一公尺嘛，一百公分哈，九十公分。好，这个九十公分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它是多大又多小？是算是大还是算是小？我们为了那个五公分，为了那个一尺，就可以这样打到好，就是从此之后见面都怎样，都当成陌路人，那何苦？而且每天都是邻居，每天都会见面，他每天都是在那边为了那个一公尺生气。所以呢，他说让他三尺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即使广厦千百间，我们有房子，有十栋，有二十栋房子，你能够睡几栋啊？每天每个晚上就要去把好每一栋房子都要去睡过，那也不是够累的吗？每天都在那边搬家，而且还要搬到还认床又睡不着。所以呢，我们其实再怎么样躺也不过就是好，就是这个榻榻米的大小，可是我们却为了我们拥有的这个财产可能好在争执，乃至于在切割占地为王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冲突跟对立。所以这些都是相对的概念，什么叫做我的家，什么叫做我的国，什么叫做我的范围。我们看从夏朝的范围，所谓我是中华民族，我是夏朝的人，夏朝的人的我的概念到商朝产生了改变，商朝的概念到了周朝，它的疆域又改变，好，到了春秋分裂，好，到了战国，好，又另外一种组合，到了秦朝统一，统一了15年倒了，好，现在到西汉，这汉武帝很厉害，把人家打到变成我的，哦，把别人的抢过来，哦，变成我的。好，问题是好景不长，到了东汉呢，他又做了调整，马上又陷入了好纷争，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无止境的打仗，无止境的战争。好，到了好南北朝宋齐梁陈，乃至于隋朝统一，唐朝算是诶这个疆土很大。如果你是住在这里的人，你现在是唐朝人，但是到了五代十国，请问你是哪一朝？所以你就变成啊，国家的认同，角色的认同，到底哪个是我的家？所以如果你是跨时代，刚好在这个地方，好，你到了宋朝，你现在又是在，到底你是属于蛮族还是属于宋国人？ 好，那到了南宋偏安，到了元朝打出去，好，这个成吉思汗好厉害，可是他是蒙古人，所以你到底是属于蒙古的这一族，还是属于中华民族，还是这个到底自己的认同到底又是什么？所以对于每一个朝代来讲，我们自我的认知，好，它是这么的容易被改变，但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这么多的心血，就是要去捍卫所谓我的范围。那到底怎样才叫做大？清朝是这么大，但是到了什么？到了中国，现在叫老母鸡。那我们是属于这个的还是这个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我，在自己的世界中，就会帮自己树立一道墙，这道墙就会分我相，有我相就会有什么？有非我之相，就是他相。我们为了人我的争论，就会到最后叫做势不两立。所以这个是相对的观念所引起最后的烦恼。好，所以什么是我的？在还没有属于我的之前，天下太平。在一旦有我的之后，好，连这一本书今天发到我手上，我在上面写上我的名字，下一次找不到他的时候，连课都上不下去，就说奇怪啊，我那一本书被谁拿走了，好，觉得别人手上那一本都很像我的书，好，所以其实都是同一本，里面的印刷也没有增减，可是因为有一个名字之后，你就非要拿到自己读的那一本书不可。有没有人有这种习惯？有啊。哎呀，师父不行耶，我那个金刚经哦，我已经送了10000部耶，没有拿到那一本，我觉得没有效耶，是不是？这金刚经你不管用什么送，你把它背起来你都可以送，可是我们没有拿到自己习惯的那一个，好，就像小孩子他有小枕头，我如果没有那个小枕头，没有闻到那个好臭味，好酸味，我就睡不着。好，那有的人是，哎呀，我如果离开我的先生，我没有听那个鼾声，我就睡不着。所以我们的习惯慢慢的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熟悉的舒适区，可是这个舒适区它其实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墙，相对的世界好，永远有大有小，有你有我，有所有的对立跟纷争。所以这个曾国藩他就说，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墙现在是什么？万里长城，好，从太空都可以看得到的万里长城，这是一个世界文明伟大的工程。可是当年在建筑的这个秦始皇，到底是功还是过？是不是功过都有人来为他好来做很多的评论跟评价。但是请问，不管是功还是过，请问他现在到哪里去？死到哪里去的？好，所以我们说死到哪里去的？对呀，他早就不知道入土为安，但是去哪里的不知道。好，所以呢，不见当时秦始皇啊，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一生争了这么多，到最后留下来的是给子孙继续去争，还是让过去未来的生生世世的历代的过未来后世能够流传千古？所以呢，其实在这边呢，我们有时候也许为了这个争执啊，而忘记其实这些标准是相对的世界所立出来的标准。那六祖大师呢，他说我们不用这样子的标准去思维，我们应该要回归到自己的真实的立足点。什么样真实的立足点？当我们以自己的自信为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一个最好最绝对的标准，而不会落在相对的思维。如果我们要痛苦，那我们就继续去比较，绝对会有各式各样的痛苦。如果我们不比较，我不要用这种游戏规则，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回归到自己的心性。所以呢，他说真正的磨合，它是立基于心，自心。我们的心啊，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有多大？虚空有没有边？虚空有没有范围？所以虚空因为它没有边，虚空没有范围，所以它没得比较。是不是台北的空比较大还是高雄的空？ 他说啊，这台北的空气不太好，高雄的空气不太好，所以呢，以空气污染来讲，好，哪一个地方有空气污染值？可是这个空气污染值并不是虚空，好，虚空是没有办法分你我彼此啊，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范围，所以我们的心呐、啊，就像是虚空一样，它是没有边，没有边际。也没有方圆大小，也没有青黄赤白，也没有上下长短，也没有嗔，没有喜，没有是，没有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好，所以如果我们回归到这个自性本性，那我们就会找到真正的大，绝对的大哈。所以诸佛刹土尽同虚空，好，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所以真正的空呢，是我们本性本性的啊，本心本性的真空法性啊，所以亦复如是。那这里呢就讲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好，那怎样含万物色相？我们看到这个虚空里面呢，它包含什么？包含无情物、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包含有情恶人善人。好，现在就有个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心像虚空一样广大，请问我们的仇人跟我们的恩人，他是不是都是在这个虚空里面？那我们遇到仇人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哦，这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我们最好把他赶出去。请问你要把他赶到哪里去？哦，我最讨厌这个同事，我把他撵出去，叫他滚蛋，他不要在我的公司。请问他有没有在你的虚空里面？所以他还是在这个地球上啊。你即使好再见不联络，我搬到美国去，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请问他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虚空当中？有呢。所以他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能不能够把他排除在外？好像不行。是不是？你讨厌恶人，你希望把它排除在你的生命之外，但是这个恶人他有没有办法被我们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所以照这样子讲，我们的心量这么广大，在虚空中我们包含什么？我们想想看。好，那我们现在从 NASA 来看一下我们的地球，我跟我的仇人同样住在这一块土地上，请问我要把他赶到哪里去？赶到月球上去好了，还是我自己把自己赶到月球上，我不要再见到这些伤心的人事物。事实上，我们来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被包含在虚空当中。现在离开我们所看到的地球，我们常常说叫做势不两立。请问这个势不两立是有没有办法势不两立？我们再怎么跑，就是在这个球上跑来跑去，是不是？好，那我再见不联络，请问他有没有离开过我的范围？好像也没有办法，因为这边讲到自性包含虚空，好，自性犹如虚空，它包含万象，所以它包含的一切有情，一切无情。那有情里面有包含天空、天堂，有包含地狱。地狱里面充斥着很多我们非常讨厌甚至于非常厌恶的这些人事物。天堂中有很多令人称羡的人事物，但是这些都是在虚空中。所以如果从我们的心性的角度，我们的心像虚空一样，不只包含我们这个地球这一颗球，也包含所谓的我们的恒星太阳，也包含九大行星，也包含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这些梵天星斗。所以我们现在离开我们的地球，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如果世界这么大，它有没有边际？它的边到底是什么？所以以我们现在人类的科技来说，我们尽力尽其所能的去探究，好，去探究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边，发现目前我们的能力还很有限，有很多已经被我们开发但是未知 还是占绝大部分啊。所以当我们离开啊，离开地球100万光年啊，100万光年这个时候呢，好，这个宇宙是这个样子。好，那现在是以光速离开1亿年，好，到了宇宙的边边。这宇宙的边边到底是什么？这个黑色部分是还没有办法测知的。好，如果六祖大师讲的我们的自信能行万法，那么它是不是我们心的范围？我们心的范围这么大，这么宽广，这么的不可思议，可是我们却因为某一种因素，好，现在回来了，回来，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们因为某一种因素，竟然会在这么多的梵天星斗中去找到地球，有没有厉害？我们怎么找得到？然后还投胎到那个小小的岛，好，跑到台湾来投胎，这个射飞镖也没有那么准啊。所以怎么这么厉害？这么多你怎么会找到？然后这么难找的，竟然我们会能够在同一个时代出生，而且相遇，相遇之后还产生了交集。那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世界，但是就我们现在眼前所已知的，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好，冥冥中有一种力量，相当不可思议的，把我们拉到在这个短短的100年中，可以见上一个面，说上一句话，彼此之间有影响，只是这个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好的影响，它也影响的不可思议；坏的影响，也是这么的不可思议。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回来了，可是怎么这么厉害？我们怎么知道要来找这里？我们怎么知道要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点，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所以他讲自信能行万法，好，这小小的这一颗地球啊，它其实是在广大无边的世界其中一个小小的泡泡，但是我们却在这个泡泡中，好，不断的你争我夺，好，强力人我，而产生所谓的相对的大小内外好坏对错的游戏规则。好，所以呢，现在六祖大师啊，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自信能行万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所有一切的万法它都不能够被我们排除在外。那我们的心能够容纳多少？好，是无量无边，但是它因为能够容纳无量无边，所以它不受这一些万法的摆布与知识。我们的心像虚空一样可以包容，却不被染污。可是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眼前的有当成是自信的时候呢，好，舍妄啊，舍真逐妄，执妄为真之后，我们就会开始产生所谓善恶对错。好，所以在这边讲，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体悟到这个摩诃？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我们想想看，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都是我们的自信中的一部分，他只是一个善因缘跟恶因缘。那我们为什么为了他的善而雀跃，为了他的恶而愤怒？那是不是我们已经把自己的自信抛弃，而执着这个暂时的一个生灭的因缘？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边界，这边界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这个东西是我的，它可以持续多久？连我们最爱的这个身体，它都只能暂时拥有，所以它不是我的啊。如果是我的，当他肚子痛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叫他马上停止，不用吃药啊。 可是我们却要必须要吃药去照顾他，表示他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他并不是为我们所控制的。好，所以呢他是直接说一切啊善智与恶尽皆不取，不要执着，不要把它当成它就是我们的全部，是不是？这个人他的坏乃至于好，他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可是当我们很在意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好他的坏他可能会变成我生命的全部，我的重心。那一旦这个人他是被把我们做就是被跟我们的期待是大相径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整个世界被掏空。所以当我们去取把它当成我的，把它当成我的全部的时候，那我们的烦恼随之而来。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很讨厌，所以我们想要舍弃它，想要抛弃它，好，想要不管它，好，想要把它排除在外。事实上它是排除不掉的，所以不需要去排斥它，但是也不要去执着它。所以呢很简单，就是回归如虚空之般的这样子的好心性。所以我们其实常常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教育，说我们的心量要不断不断的放掉这些小我，才会让自己得到自在。所以这边讲心量如虚空一般，这个是真正的大，叫做摩诃。所以从摩诃这个字啊，就可以开始成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入处。我要怎么样修？修心量广大，不要爱计较，不要爱嫉妒，好，不要爱控制，不要爱找，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了很多的法之后呢，这些都变成我们骂人的工具。好，所以到处去骂人家执着啦，我分析给你听啦，好，分析的头头是道，可是我们却忘记其实这些人的恶之与善我们要不取不舍。好，尤其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最难不在意。好，因为师父可以不要管他吗？不可能啊，他是我儿子，我怎么可以不管他？是啊，你管他管到最后就被你管到很乱齁。本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游戏规则，好，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好这个步调，但是因为我们碰面了之后就喜欢互相来做控制，互相来做影响，所以到最后呢就被我们搞到一团乱。所以取舍，因为有取才有舍，有得就会有失。那如果患得患失，其实它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它是我们的心的一部分，它不是真实的，它是暂时的一个生灭的因缘。好，所以我们就会很容易落到相对的二法的角度。所以这边又回到刚才我们六祖大师说佛法是不二之法，如果真的我们能够了解到不二之法，就可以悟到摩诃的这种绝对的大。好，所以他说迷人口说，又再讲一次，有的人只是嘴巴讲而已，那智者呢，他是直接依着自己的心去行。但是有人听到了这个摩诃这种心性像虚空一样，他就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他说有人是怎样空心静坐百无所思，我也会空，我的空的方式就是我的脑袋空空。请问脑袋空空是不是真正的悟到虚空？所以很多人禅修修到最后呢就脑袋空空，然后呢就被人家怎样被人家说这学佛的人啊都变得很愚痴，都不会分辨。这个叫做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己以为入了空定之后就是哇我已经怎样得到了，已经成就了，我有入定。入到什么定？入到空定。入到空定之后呢，六祖大师说此一类人不可逾矣，他们是邪见。所以我们来看如果我们听到了一个人他已经放空了全部通通都不执着了，通通都舍了，请问他的这个空是我们在这边讲到的犹如虚空自性真空的空吗？一样吗？那要看他是空心静坐 百无所思的无际空。好，无际空，无际空就是他在这个空定中，他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善恶对错。所以有的人学佛学到最后呢，他会变成没有办法分辨善人恶人。反正要慈悲嘛，师父我们也要慈悲，我跟他原谅他啊。他原谅他是什么？是原谅，是不是一种纵容？有可能。所以呢，这个坏人他要来骗你的时候，因为你是佛教徒，所以我们就给他骗好了，是不是这样？好，免得呢，哎，我们如果揭穿他会太伤他的心，有这样子吗？好，所以我们常常呢就以为啊，自己这样子的修行叫做不执着。好，被骗了之后说啊，师父不要执着。被开罚单说，师父不要执着啦，就跟国家纳税好了啦。好，那如果呢，哎，这个自己的孩子呢很坏，他说啊，师父我们不要执着嘛。好，反正众生皆有佛性。这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变成一种不能分辨善恶对错。好，那以前是嫉恶如仇，现在变成不能分辨。那到底你是要当一个快乐的木头人，还是要当一个嫉恶如仇的烦恼人呢？哪一种好？所以有人说，哎呀，师父我好羡慕哦，好，我下辈子齁，我不要当人，当人太痛苦了。好，我要去当一只快乐的猪。那你觉得当快乐的猪好，还是要当烦恼的人好？好，答案是什么？可不可以当一个快乐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当快乐的猪？好，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的快乐是从不要分辨来的，这样子很容易变成无忌哦。那无忌呢，久了我们就会呆呆的傻傻的。好，所以不是不能分辨，是分辨了之后怎样？差别到底在哪里？差别了之后是你见一切人恶之与善，你知不知道他是恶？知不知道他是善？知道哦。但是知道之后怎样？知道之后，因为它是暂时的因缘，它并不是我们的真心，它是一种暂时的妄因缘，所以你知道它是善是恶，你不要执着它，但是也不要舍弃它。所以不是不能分辨，只是不能执着。好，不执着跟不分辨是不一样，不分辨叫做无忌。不执着就是叫做你能够悟到心量广大的摩诃。好，所以呢，有些人说，哎呦，师父这样子我学佛之后呢，好像就变成没有以前的冲劲。好，我以前呢，好，看到不顺眼就给他骂下去，好，大家都怕我，这是事情推动得很顺利。可是学佛之后好像就变得没有力了，好，而且大家都爬到我头上，我没办法当主管。好，那到底可不可以骂人？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齁，很多人以为齁，要放下就是变成发呆齁，就叫无际空。这个是很危险的一种修行方式。好，好，所以以前就有一个禅师，这个禅师他就是去闭关，遇到一个老婆婆，老婆婆护持他闭关，闭关三年，他就是在修空心静坐，百无所思。所以等到他闭关出关，这老婆婆呢就派他的孙女，他一看到师父就把他抱起来，他就说，师父快说快说，你这三年啊修到现在是什么境界？就是一个女孩子啊，十七八岁的大闺女把她抱住，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动不动心啊。所以呢，这师父就说什么，枯木已寒崖，山冬无暖气。他说呢，我这个身啊，身啊，好，跟你的身啊抱在一起的时候，心是完全不动心，就像是一颗枯干的木头靠在寒冷的壁崖上，即使经过三个冬天也绝对不会擦枪走火。好，你不要痴心妄想了齁。所以呢，我们也许以为这样子的境界，不动心好厉害，留下会坐怀不乱齁，盖稿很厉害。问题是这样子是好的吗？所以这个小孙女啊就回报给她的老婆婆啊，她说，阿嬷，师父回答枯木啦，说我们两个不可能啦。好，那这个老婆婆听得是很失望，她说啊，原来我供养三年供养到一根木头，好，这根木头我供养的是一根木头有什么作用？没有作用啊，当木头做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学到最后变成机器人，或者是变成木头人啊，这同事在那边掉眼泪，我们说不要执着啦，没什么好伤心的。是啊，我们很潇洒啊，别人在哭我们都不会很伤心啊。好，那 A 是家里面的人有什么高兴的事情，我们也要怎样表示我们不执着，所以呢我们都无动于衷。好，你考第一名，那有什么，没什么了不起啊，本来就应该的，学佛不要执着。他下一次又不要考第一名了，因为没有奖赏啊。好，所以诶，这个发型怎么样，还不是都一样，还是头发三千烦恼丝。好，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出家是最好齁。可是又不能出家，我们就在自己的世，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人情的游戏规则。我们硬要修成枯木，你会被这个世界抛弃。所以为什么有人学佛学到最后呢，都变成很孤僻？因为这个世界啊，他特别不能适应这些人情之间，彼此之间觉得很虚伪啊，我就很真啊，对啊，你很丑我就说很丑，我为什么要去假装说哎呀很庄严，是不是啊，很有智慧，我们为什么要讲假话，我就直接讲我很讨厌你就好了。好，所以其实我们的修行常常就落入了一个自己以为的不执着的境界，叫做什么都没有，都变成不能分辨。好，所以好吃不好吃，不可以说好吃，不可以说不好吃，叫做没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都是执着，所以不可以哭，不可以笑，什么都不可以，就变成木头人。这木头人的生活就变得没有真正的悟到心性，只是住在一个枯木的无际空的境界。他这样子修行修到最后，我们就失去了自己在修行的真正的立足点，只是住在一个空寂的世界。好，所以我们知道呢，在修四禅八定的时候，如果我们修修修，好，这个禅定的境界呢，修到空定，修到空定，它还是在三界内啊，我们没有断烦恼，我们只是住在那个空的境界，制造的一个空躲在里面，它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其实在这边呢，差异在哪里？差异在你是悟道的心还是没有悟道。心性中的真空是无限的可能，而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固定的游戏规则，你必须要见人说人话，你见鬼说鬼话，你要到哪里去，你必须要能够适应当地，叫做入境随俗而不留俗。所以就像我们说会开车，会开车的人，你是要开右边才对还是开左边才对，你必须要怎样，要看你在哪一个国家开车。如果我在台湾开车我会，可是到英国的英系的系统要倒着开我就不会，好，要在左边开，那就不是真正会开车。好，因为开车是一种什么，一种技巧啊，一种能力。这个道路要靠右靠左，它是一个规则，你如果会开，基本上就适应这个规则之后，你到哪里都会开。同样的，我们这个心也是，你在当人的时候，你了解人的规则，你就可以好好做人。有一天你到天上的时候，诶，你就了解了天的规则，你就可以好好的做天。有一天你就去当一只狗，你了解狗的规则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做狗，而不会做人的时候在那边羡慕狗，做天的时候在那边羡慕人。好，所以呢，其实在这边呢，我们就是常常没有办法真正了解那个规则，而让自己陷入一个死的规则。所以这个在《金刚经》里面会讲到，它就是把法当成是一个框架，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我们的法执如果被自己啊，就是在这个观念中呢变成了一个局限，我们学佛学到最后就会绑手绑脚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公案269页。269页呢有一个智常法师啊，他来找谁？找六祖大师。僧智常，姓周，贵溪人，条年出家，好，就是很年轻，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好，这头发要绑一个揪揪，好，那个时候叫做条年，好，好，出家，所以他很小就出家，而且他志向不凡，志求见性，好，这个智常禅师，他要明心见性， 有一天他来找六祖大师，六祖大师问他，你从哪里来，你想要求什么事？他说啊，弟子啊，其实刚刚从大通和尚那边来，大通和尚在洪州白峰山，我在大通和尚那边呢，听到大通和尚跟我开示见性成佛，但是他觉得怪怪的，好，所以未觉狐疑，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我的疑问，所以我来请教六祖大师。好，那你在自求见性，有人告诉你什么叫做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听完之后觉得好像不太能够解你的疑问，可不可以再去问别人？可以呀。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讲的角度都不同，如果我今天问了这个师父我觉得不太懂，可不可以去问别人？他说师父不可以哦，我师父会骂我，他说叛徒。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这个师父呢，他就是表示怎样，他有我相嘛，他说你是我的徒弟，你只能问我。但是事实上就心性这个角度，我们可能需要不同的教导，才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让自己了解。所以我们是要看这个人依人，还是要听这个法依法。好，所以如果这个修行跟着这个人修修修修到了一个瓶颈，你必须要换跑道，要换法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所以以前有一个居士啊，他还没有学佛之前，他去信仰了一个外道，但是他后来慢慢这个觉得这个外道的这个教义有点怪怪的，他就自己去学，然后学到了佛之后呢，他要皈依，他就觉得很罪恶。他说为什么皈依很罪恶？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背叛我的恩师。虽然他不是不就近，但是他毕竟是我的老师。那他的那种罪恶感呢，到什么程度？到他在受佛经的时候，他都觉得他那个恩师就在站在他后面看着他。所以这就变成学法上的一个障碍。但是事实上呢，如果真正的在心性上有所了解的人，他是不会有这种排斥，也不会有彼此之间在那边比较计较。好，所以呢，我们就随便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都是念阿弥陀佛的，有一天我们往生了，请问药师佛会不会来接我们？不会。好，药师佛说你都念阿弥陀佛你自己去找阿弥陀佛，我没空。是不是这样？佛跟佛之间会不会嫉妒？会不会树立说，然后你都是信仰净土法门，我不要来接你，你不准待我这里。好，所以我们站在佛的角度就知道，哎呀，这个世间大家在那边分你我，都是因为心量不够广大，才会在那边树立这是我的门派你的门派。如果站在佛的角度，我们要护持大众的学佛，你念什么佛我们都很开心，是不是都要全力的成就？所以不是因为佛的宗派不同，是因为我们的人自己分隔了很多。所以这个智常呢，他就是听了这个见性成佛之后，他觉得好像不太对，但是不太对他又不知道什么才是对，所以他来请法。那我们来看哦，等一下他会做一个批评，六祖大师的批评他并不是要人身攻击，他是就事论事。可是我们现在很难，我们现在要就事论事之后就说你这批评我，就变成互相攻击。所以呢，本来是论法，到最后是批评那个人。好，所以就会让我们学佛的人不知要如何依循。好，所以呢，这六祖大师说彼有何言句，这个彼是谁？这彼是大同和尚。他讲了什么你讲讲看。好，智常就讲，我到那个地方三个月，我没有听到师父教，所以我就直接有一天就跑到他房间里面，跑到他的方丈室，就去请问什么是智常的本心本性。好，就直接问哦，什么是智常本心本性。好，那当然没有那么没礼貌啦，就是请师父开示。好，大通和尚说什么呢？来，我们来看这一段。他说 来，你有没有看到虚空？大家有没有看到虚空？有没有看到？有齁，虚空。好，他说有，我有看到虚空。好，看到虚空。好，你看到这个虚空有没有相貌？有没有相貌？有没有形象？有没有样子？没有嘛。好，没有。好，他说虚空无形，没有相貌。好，那他接下来就讲哦，你的本性犹如虚空，这句对不对？嗯，对呢。好，接下来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之见。这样就对了。你看到你的本性，这个本性就像虚空一样，那么你就是悟到了本源清净，这个就叫做见性成佛。有没有问题？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智常会觉得怪怪的？哪里怪怪的？是不是大家觉得哪里怪怪的？这看起来头跟尾结论都是对的，可是怎样叫做见性成佛？所以哪里怪怪？好，一物可知叫做正见，一物可见叫做正见，一物可知叫做真知，就这一句怪怪的，是不是？好，我的心是虚空，没有错。可是这边讲到的虚空，它是不是无际空？它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我们看到虚空，它没有边际，可是它有没有包含万象？所以它里面什么都有，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可是它犹如虚空之后，就跳到什么都没有，它是不是制造了一个空空如也的空，什么都没有？所以无一物可见，他认为什么都没有叫做正见。如果你有这个正见，你就很容易变成什么空心静坐百无所思的那个境界，就变成脑袋空空的那个境界。好，所以无一物可知叫做真知，什么都不知。所以无知变成真知，无见变成正见，这样了解吗？所以他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犹如虚空，这是没有错，但是这个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好，所以呢，彼师所说，这个六祖大师说，这大通和尚讲犹存知见，还是有一个知啊，什么知？就是空嘛。还有一个见啊，什么见？就是没有嘛。好，没有的见跟空的见，这是虚无。所以呢，好，我们来看，不见一法，是不是了无一物可见？是不是叫做无见？这个无见会不会阻碍我们明心见性？会，就好像我们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有了这个无见之后，这个无见就变成一片云，把我们的心性蒙蔽了，我们变成不能够用心，变成不会想，因为想都是错，那想都是错，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看，那这个就变成一种无想定，无际空。好，所以呢，不知一法守空之，还如太虚生闪电。所以一个是有无见，一个是空之，所以有一个无跟空。那无跟空，你执着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其实它就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啊。所以呢，此之之见撇然心，错认何曾解方便。有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这种无啊，有时候我们会突然之间有这样子的体悟，那就以为自己已经证到了这个虚空，证到了空性，其实这是错认的，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你要知道这个境界只是暂时的一个境界，如果我们执着空，那么我们的心性啊就被遮住了，那如果不执着，就一念自知非，那么我们的本心才会真正的现前。 好，所以这是六祖大师呢，他对于智常所讲的啊，所以这个智常呢说啊，我终于了解了哈、啊，到底问题在哪里？他说无端起之见啊，着相求菩提，他要悟到的是明心见性嘛，结果他执着了一个什么相？空相啊，所以他说啊，如果我执着一个相，我要追求一个见性，悟想要悟到一个什么？就像很多人会问开悟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看到光，好，是不是证到空，好，是不是看到菩萨，或者是有什么领悟叫做开悟，如果你有一个开悟的观念，就很容易啊，没办法跳出我们原来的思维，只是变成什么，只是变成两头，叫做茫然去两头，好，不是落入有，好，以前就是在自己的有啊，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的车子很大，我的房子很宽，好，我的钱比较多，我的数字好，我的职位，我的能力，我的聪明才智，好，我的身高，我的体重，什么通通都要比，这个叫做执着有。好，那现在呢，学佛之后，哇，什么通通都不要比，通通都是空，叫执着空，这都是两头，两边都叫做执着，一个是执着有的境界，好，另外一个呢叫做执着没有的境界，好，所以我们这个心啊叫做不取不舍，而不是要我们去取一个什么境啊，所以如果着相没有办法求菩提，好，所以这是智常啊，智常所领悟的道理，好，这样子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知道，好，真正的摩诃这个大指的是心性的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虚空中有包含万象，所以真空能够生妙有，但是真空又不会被妙有所染污。好，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回到六祖大师一开始，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他不管装什么，我们有过多少的过去，通通都不受影响。好，那如果我们执着了空，觉得要啊，通通不把它扫除，全部通通都一念不生，叫做无际空。那这样子呢，就执着了空。好，所以执着空、执着有，都是着相，不能够求菩提，不能够真正证道。如果真空而不住空，与有而不只有，好，那不取不舍才是真正的悟道摩诃的道理哈。好，那这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摩诃，也顺便好让大家比较一下，如果是真正的明心见性跟以为好这个空叫做见性，它是不一样的哦，好，不一样的。所以六祖大师呢，他讲的时候呢，诶，他会一边好让大家避免啊掉到这错误的观念中啊，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比较了解这个摩诃的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来看般若的意思哈。